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7回。一片黑绿色的湖泊上空，龙家老祖和那灰长老正肩并肩的目睹两股黑气向远处飞驰而去。守尊殿将这群魔崽子盯上了，倒真的有些麻烦了呀。龙家老祖望着天空，脸色阴沉。龙兄也不用太在意的，他们已经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将来不会因为区区一笔委托就真的对我等动什么心思的。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赶路吧，只要尽快的赶到那魔元海，就是寿尊殿动用再多的人手也奈何不了我们的。那万寿圣族总不会亲自来追查我等吧？灰长老冷笑了一声说道，哼，那万寿圣祖虽然不可能用真身来对付我们，但是派出一两具化身出来的话却完全大有可能啊。龙家老祖却面色凝重，不会吧，我等就算来历有些可疑，也不会这般容易惊动一名圣祖的存在吧。灰长老闻言的脸色连变了数下，哎呀，希望如此吧，我等也赶紧离开这里吧，这一次我们全速前进，不用再节省什么法力了。龙家老祖略思量之后声音一冷的说道。灰长老连忙点头，自然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另一方向上，千秋圣女和那名叫止水的灵族青年面无表情地停留在半空当中，而在对面不远的虚空中，一青一红两名肤色不同的魔族老者脸色苍白悬浮在那里，但是望向那灵族青年的目光竟然呢满是恐惧至极的表情。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韩立和于少女也是全力催动黑色飞舟，一口气儿飞行了一个半月之久后，终于呢在另外一座小型魔族城池当中停下了遁光，并滞留了数日之久。在此期间，韩立和于少女是分头行动，收集了大量需要的相关的情报，并最终知道了几族和魔族之战的大概的情形。在得知数十年间人族联合其他几族和魔族之间虽然说爆发了几次大战，并且魔族圣祖呢终于有人降临灵界，几族大成也有人出手之后，仍然一时之间处于僵持的局面，韩立和于少女均都不禁大松了一口气啊。虽然说他们得到的情报都只是模模糊糊的，甚至可以说残缺不全，但是大体结果呢总不会有太大的误差的，这对二人来说也就足够了。于是两人在小城当中多逗留了两天，就驾驭飞舟继续上路了。他们下面的目标就是那青翼族居住的铁砂岭。这一次他们飞过了多片区域，一路无事，足足飞驰了3个月之久，终于在前方遥遥地看到了一大片黑幽幽的山脉。此山脉无论是树木还是山石，竟然全都是黑绿暗淡，远远看过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仿佛山脉中隐藏着无数的魔物一般。这就是铁砂岭了，看起来的确有些特殊，魔气远比其他的地方浓得多，此地恐怕缠有不少的魔兽吧。韩立呢站在非洲的前端，望着远处的山岭，若有所思地自语了一句。青翼族原本就擅长驱兽之术，铁砂岭作为其族驻地之一，的确可以为青翼族提供源源不断的魔兽，否则的话此族人口不算多，如何掌控这般大片的区域啊？于少女呢站在了韩立身后接口说道， 徐寿树。青玉族这般借助外力，本身修为神通，恐怕自身的修为也不会太高吧。韩烈轻笑着说道，一般的青玉族人可能如此，但是我们图谋的核心族人恐怕不会有这方面的弱点，毕竟的青鸾血脉可不是徒有虚名啊。于少女闻言呢，却流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出来。既然我等连那圣祖化身都打算应对了，这些核心族人就算是有些手段也不算什么的，倒是青羽族的居住方式我看有些麻烦，竟以寨子形式群聚，想从中找出合适的目标还是要费些手脚的。韩立仍然不在意地说道，的确如此，关键我等不能在此地逗留太长的时间，顶多花费月许的时间，否则的话会耽误了会合之日的。于少女有些头疼，嗯，只要运气不是太糟的话，一个月应该足够了，况且仙子不是带了特制的感应法器，只要接近目标十里之内就可以感应出来吗？话这么说不假，但是青翼族的核心族人肯定保护严密，恐怕不是那般轻易的可以接近的，若是碰到一些大型的寨子，说不得也只有冒险潜入进去了。鱼少女呢，显然早就对此有所思量，苦笑着回答道，行啊，只要不是运气太背，正好撞入那名灵元圣祖坐镇之地，你我潜入一些寨子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希望如此吧。可惜不知道那位灵元圣祖化身准确的隐居之处，否则的话只要远远的避开，我看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了。于少女呢，又有一些遗憾地说道，韩某也希望不要惊动这位圣祖的化身，但最终如何还只能看天意了，既然我们想要图谋好处，那冒点风险我看也是应当的，天底下毕竟没有白吃的午餐呢。韩立不置可否地说道，哼，若只有小妹一人自然有些胆怯，但是有韩兄相助的话料来无事，我们现在就进入铁砂岭吧，但是进入里面可不能驾驭这件魔器了，你我只能隐匿的前进。于少女咯咯一笑，略微奉承了韩立一句，就冲远处的山脉一指说道，这个是自然的。韩立点了点头，自然没有任何意见，并率先呢从非洲之上一飞而下，而于少女一掐诀，足下非洲瞬间在黑光当中迅速缩小，化为了巴掌大小飞入其手心中。二人又在这里再商量了几句过后，就分别化为了两道长虹，往远处山脉一头而入。片刻过后，二者在山脉当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五天之后，韩立在一处两处陡峭的峡谷当中穿梭而行，纵光的奇快无比，并且模糊异常，一个闪动过后就可遁出数十丈远，洞光附近竟再也没有任何人的踪影，而那鱼少女呢竟然不在他的身边。显然呢，两人竟进山岭过后各自分头行动。不久之后，峡谷另一端的出口隐约可见了，韩立正要一口气儿飞掠而出的时候，忽然之间两边峭壁当中的几个石洞当中传出了几声难听的鸟鸣，随之十几只浑身碧绿的巨型魔禽从中一飞而出，并直奔韩立恶狠狠地飞扑而下。这些魔禽啊，双翅一展之下足有五六丈之距，一个个双目闪动着深黄色的凶焰，仿佛放大了数十倍的巨型的秃鹫。韩立在洞光中脸色丝毫不变，但是一条手臂微微一抬，五指连弹而出，刹那之间嗤嗤之声爆发而出，五根青丝从指尖处激射而出，迎着这群魔禽呐，是一闪不见。十几头魔禽立刻就发出了惨叫之声，身躯化为了一片血雨从空中散落而下，青色盾光却早一步的一闪而过，未沾染到丝毫的血腥之气。
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小山谷附近，鱼少女呢正躲在谷外密林中的某棵大树后，悄然呢向山谷入口凝望着。此谷入口野草葱密，几乎有两人来高，看似人迹罕至，异常的荒凉啊。但是鱼少女却一看就一个时辰之久，并且眼都不眨一下，仿佛在看一件非常有趣的东西一样。忽然之间，谷口上方虚空一阵模糊，一阵无形波动一荡而开，两名身穿皮袍的带翅魔人诡异的一泻而出。两名魔人谨慎地四下打量了一下，见谷口呢没有任何异常，就放心的翅膀一抖，破空飞走，转眼之间就化为了两个黑点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目睹此景，鱼少女轻吐了一口气，娇容如花，但是马上单手一掐诀，娇躯一晃也在原处消失不见了。一顿饭的功夫过后，在离山谷万余里外的一个隐蔽的洞窟当中，鱼少女呢面无表情的用一只手掌按在了一名带翅魔人的头颅之上，脸庞上隐约的有一层五色的光霞流转不定，正在施展某种极厉害的搜魂秘术。而一旁的地面上呢，另一名魔人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一副生死不知的模样。几个呼吸的功夫过后，鱼少女脸上彩霞一闪即是隐去了，五指一松，手中魔人立刻浑身无骨一般的瘫软到了地上。竟然只是青翼族的一个外围寨子，并没有核心族人驻扎在这里，看来只能去那几个大一些的寨子找一下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告知韩道友一下。鱼少女在原地目光闪动，思量了一下，就有些无奈的自语了两句。接着呢，此女一只纤纤玉手虚空一抓，手中立刻就多出了一面白蒙蒙的法盘出来，一根手指在上面飞快的虚空点划了一番过后，蓦然之间用手心往上面轻轻一拍，一声闷响过后，法盘的表面立刻就爆发出了一团白芒，里面隐隐的有几排银色的文字一闪即逝，消失不见。接着呢，此女神色一松，眸光扫了地上两名魔人一眼过后，当即一丝冷意闪过，噗噗两声，正在另一处地方低空中无声无息飞行的寒力神色一动，立刻就感应到了什么，手掌一翻之下，手中立刻现出了一只同样的法盘，上面呢赫然闪动着一般无二的银色文字。韩立的目光在上面一扫，嘴角一翘，流露出了一丝笑意出来，当即遁光一变，朝另一个方向隐匿射去。半个月之后，在一处被三处山峰成品字形包围的小型的盆地飞行的边缘处，韩立和鱼少女并肩站在一棵参天大树的枝头，正向山峰之间的白蒙蒙的雾气眺望。这雾气呢看似是朦朦胧胧，但是一阵山风吹来过后，竟然隐约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香气。叶仙子可以肯定，此地就是青翼族的四大驻地之一的熏香寨，不会弄错地点吧。看了一会儿，韩立忽然开口问道，绝对不会错的，我先后对两名青翼族人施展了搜魂术，才得到了准确的地点。只可惜啊，那两个人修为都不高，对这熏香寨也是了解不太多，但以此寨的规模，青翼族的核心族人一定会有的。不过这里明显被布下了厉害的禁制，想潜入进去恐怕不太容易啊。鱼少女脸上颇为凝重，从这雾气中的香气来看，想来地点也不会错的。至于说混入的方法嘛，我倒是有的，不过 需要等待合适的机会才行啊。我看我们暂且在此等候一下吧。韩立闻言呢，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太好了，既然韩兄有办法，小妹就拭目以待。于少女自然大喜过望，韩立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是望向远处山峰的目光却闪过了一丝诡异之色。小半天过后，天边破空之声响起，一头十几丈长巨型飞蛇在天边出现，并飞快地向山峰处激射而来。在巨型飞蛇的背上，赫然呢有七八名面带喜色的青翼族魔人，其中大多呀都是青年男女，但是为首的是一名头发灰白的老者，身躯异常高大，隐约有一股惊人的气势散发而出。好，时机到了，我们也动身了。正在枝头打坐的韩立一见那些青翼族的魔人，立刻站起身来，并不慌不忙地对羽衣少女说道。羽衣少女呢也同样地站起了身，但是望向韩立的目光自然带有几分好奇之色。韩立也不解释什么，单手一扬，顿时一物直奔女子室激射而来。于少女一愣，下意识的一把抓住，低头一看，赫然的是一张紫蒙蒙的符箓。这个时候韩立才冷静地说，道友将这张灵符激发，跟在这些人的身后，就可混进山寨当中。只要这熏香寨没有几种传闻的特殊的禁制，就不会暴露行迹的。但是倒也要切记啊，在激发此符过后，千万不要动用其他的特殊的神通，以防符箓失效。话音刚落，韩立单手虚空一抓过后，手中就出现了另外一张一般无二的符箓，并往身上飞快的一拍。在羽衣少女吃惊的目光当中，瞬间一团紫光爆发而出，同时附近虚空中无数紫色的符文狂涌而出，并化为了淡紫色的雾气，将韩立身形一下子淹没进了其中了。当雾气一散而开过后，韩立原先站立之处变得空空如也。羽衣少女神念呢急忙往附近一扫而过，但是仍然没有发现韩立的踪迹，心中的骇然可想而知啊。道友不必吃惊，那些青翼人就快到了，赶紧行动吧。淡淡的话语声蓦然传入少女耳中，让她听了心中一凛，当即不再迟疑，同样的把手中的符箓一下子激发了。同样紫光闪过之后，于少女的身形呢在紫色雾气一散而开，也隐匿不见。他一化轻浮在修为不同人的手中，虚化的效果自然完全不同。以此女合体修为，远远不是韩立当初化神炼虚修为时激发的效果可比的。除非呢那几名青翼族人也有同阶的魔尊存在，并神念仔细的探查，否则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虚化后的羽衣少女。至于韩立在动用太一化轻符之后，除了那些离大成境界只差半步的最顶阶的老魔之外，一般的魔尊呢是根本没有办法发现韩立的存在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8回。这个时候，远处巨型的飞蛇已经徐徐地向山峰间的雾气上空落去，并一顿悬浮在了半空中。为首的老年魔族四下打量了几眼过后，就单手一掐诀向下方赞扬，一道青光激射而出， 一闪即逝地没入到了雾气当中。片刻的功夫过后，雾气中的奇香一下子浓郁了数倍，同时一阵异样的波动传来，雾气为之一分，现出了一条丈许宽的通道出来。在通道的另一端，隐约可见一些模糊不清的建筑虚影。魔族老者见此情形呢，不再迟疑，单足一跺身下的巨蛇，顿时啊，这魔兽口中嘶嘶一声响，星光闪动之下，身躯飞快的缩小，被老者一只袖子一抖，数寸长的飞蛇立刻被一收而起。当老者转身冲那些年轻的魔族微笑着说了几句话，就立刻向通道当中一飘而去。其他魔族也满面笑容，紧随一块儿飞入其中。几个呼吸的功夫，一行人身影啊就在通道当中消失了。随着两侧雾气一阵翻滚，通道在奇香当中徐徐的弥合如初了。负责看守禁制的那些魔族自然说，没有发现这些人返回的同时，还有另外两道无法发现的虚影，紧跟这些年轻魔人身后，也悄然地进入到了通道当中。一个时辰过后，一座百余丈高的黑木搭建的高塔上，虚化后的韩立一动不动地悬浮在高塔上空，用俯视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座不下于小型城池的巨大的山寨。这个山寨的面积足有万亩以上，并以三座山峰为依靠，用一排排栽种的参天巨木将整片区域都围成一团。这些巨木一个个通体发紫，并散发着浓郁至极的香气，正是此地香气的根源。在寨子当中呢，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木质建筑密密麻麻地耸立着，足可容纳十万以上的魔人居住其中。这对一向人口不多的青翼族来说，的确算是一个巨型驻地了。而这座新乡寨建筑之间，另有一些巨型的树木栽种其内，遮蔽住了不少若隐若现的小型的建筑，显得颇为的隐蔽。韩立目中蓝芒微闪的把这山寨大概的扫了一遍之后，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一片有禁制波动传来的建筑群处。在这片建筑群附近的街道上，一些青翼族的卫士面无表情巡逻着，而普通的青翼族人呢，也远远地避开了此地，不敢随意靠近。韩立目中蓝芒一脸，虚化身躯就从木塔上空一飘而下，落到了地上一处人影全无的巷口，最终光芒一脸，一名拥有和韩立一般无二面容的青翼族魔人无声地闪现而出。这种掩饰身份的幻化秘术，虽然说没有办法和太一化轻浮的引力效果相比，但是也足以混淆一般魔人的耳目了。韩立微微一笑，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巷口，向那边戒备森严的建筑群走去。同一时间，在山寨的其他街道上，鱼衣少女也撤去了虚化的效果，幻化成了一名年轻的女性魔族，神色从容地向另一处偏僻的角落走去。此女手中暗自抓着一面血红色的三角铁牌，上面呢隐约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隐秘的波动散发而出，而在那片角落中，隐隐约约有一座十分惹眼的巨型阁楼。熏香寨的一处无人的小型木屋当中，里面一片五色光幕一张而开，其中呢隐约有两道人影面对面的盘坐其中，正是已经在此地查探了两天的韩立和雨衣少女。此刻两个人的神色凝重，在交谈着。这么说，仙子已经确定那座殿堂当中有青翼族核心弟子居住了。 韩立问道：“绝对不会错的，我的法器反应非常的强烈。这处韩兄通知我探查的可疑之地，不但住有核心弟子，恐怕还不止一人，多半是青翼族啊，专门给核心族人修建的地方。这既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鱼少女叹了口气说道：“怎么，叶仙子觉得不太好下手吗？”韩兄，既然此寨将核心族人聚集一起，那里肯定禁制重重，还会有青翼族魔尊驻守，说不定还不止一个。我看原先的计划的确不太适用，而且时间不多，我们也没有办法再等下去啊。鱼少女坦然地承认道：“没关系，既然说用巧不管用，那我看就用强吧。那些魔族尊者我会帮你缠住一会儿的，你只要负责那些核心弟子就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韩立双目一眯，淡然地说道：“没有魔族尊者打扰的话，活捉一名核心弟子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们一旦动手，若不能短时间之内脱身的话，其他高阶的魔族立刻就会蜂拥而至。以这熏香寨的规模和青翼族中强者的比例来看，恐怕魔尊等阶至少会有七八名之多，更别说那些炼虚期的族人了。另外要破开此地的镇寨禁制，我看也要花费一些手脚啊。”于少女连连点头，并另外提醒道：“这禁制的事情吧，也可以交给韩某，在下对阵法之道也是有些研究的，经过了这两天观察，对外面禁制的薄弱倒也发现了几处。”韩立胸有成竹：“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只要能够迅速的离开熏香寨，这些魔尊应该是没有办法追上我们的。唯一要顾忌的只有那名不知道藏身何处的灵元圣祖化身了。”于少女闻言的脸上流露出了喜色：“灵元圣祖化身，他不出现自然是最好的事情，否则的话也只有借助宝物之力将他暂时困住了。”韩立目光一闪：“这也是最坏的情形。哎呀算了，此事暂且不提，由二人先打坐休息一下，等到了晚上就开始动手，省得夜长梦多。行啊，就听仙子之言吧。”韩立没有其他意见，点了点头，双目一合，入定起来。于少女脸色阴晴不定，再细细的思量了一番，觉得真的没有太大问题之后，一对美目也是徐徐的闭上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七八个时辰过后，熏香寨的一座看似不大起眼的大型殿堂的偏殿中，一名头发乌黑发亮，但是偏偏额头遍布皱纹的魔族男子，盘坐在一张青色冰床上，低手默默修炼着什么功法。从魔族男子的面容上看不出他的真实年龄，但是他身上隐约显露的灵压却着实惊人，明显呢是一名修为强大的魔族尊者。在他玉床前边不过丈许远的地方，却有一座古怪的小型祭坛模样的石台，不过数尺来高，表面呢却遍布了密麻麻的符文，似乎极其的不凡。忽然之间，祭坛爆发出了一团黑色的光晕，并发出了滴滴的嗡鸣之声。原本低头修炼的魔族男子顿时心中一惊，抬起了头，一对碧绿的眼珠闪动着刺目的金芒。怎么回事？难道又被那些小家伙触动了禁制？魔族男子眉头一皱，自语了一句，但是动作却丝毫不慢，只是单手一掐诀，顿时啊，屋内一股莫名狂风一起，身形就在风中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大殿大厅中，狂风再次一起之下，男子身躯无声地闪现而出，但是这位魔族尊者的目光只是在大厅中微微的一扫，瞳孔立刻为之一缩呀。在大厅的一角当中啊， 赫然之间有一名身穿青袍的人影正背对着他，看着墙壁上悬挂的一口黑色的巨刃。这黑色的巨刃只是用普通的材料打造的装饰之物，但是那青芒人影呢，却似乎看得津津有味，丝毫也没有转头的意思。魔族男子心中吃惊啊，但是脸上可是丝毫表情都没有，反而冷冷的开口：阁下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半夜潜入本殿？
没什么，在下只是半夜无事，想找阁下聊上片刻。
青袍人仍昂头望着黑色巨刃，却响起了淡淡的声音：
聊上片刻，阁下这话是……
魔族男子眼珠微转，正想再问个清楚，但就在此时，一声沉闷的声响从隔壁隐隐传来，让整个大厅都为之一晃。
不好！
魔族男子脸色骤然之间一变，几乎想都不想的身形一晃，带着一连串残影直扑大厅某处出口，眼看就要一掠而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那青袍男子一声轻笑，一声霹雳传来啊，身上无数青白电弧缭绕之间，竟也在电光中消失。而下一刻，魔族男子只觉眼前电光一闪，青袍人呢就诡异地挡在了眼前，并冲他十指连弹而出。刹那之间，嗤嗤之声大作，密密麻麻的青丝从指尖处狂射而出，并化为了一张青色剑网迎头照下。这青袍男子自然就是大模大样潜入殿中的韩立了，不过此时面孔上被一片青色的光霞掩饰着，身形呢也和以前略微有些差异，并且一出手之下就是数十口青竹风云剑所化的剑丝。这些剑丝看似纤细，但是每一根都是剑光凝练提化而成，犀利程度之可怕，一般的宝物根本没有办法抵挡。但是这名青翼族能被派来此地守护核心弟子，自然呢一身神通也是同辈中出类拔萃之辈，心中惊怒之下，当即一声大吼，从口中喷出了一股青蒙蒙的狂风出来，接着两只手掌从袖中一探而出，冲剑网虚空一抓而去。两只看似很普通的手掌在一抓出的瞬间，掌心中黄茫茫的光霞一凝，隐约幻化出了一蛟一虎两道虚影，爆发出了惊人气势，冲高空一扑而去，竟然一丈蛮力直接将剑网撕裂而开。韩立目睹此景，神色不变，但是一根手指呢冲空中不慌不忙的一点而去，扑哧一声闷响啊，青网上剑光为之一丈，每一根青丝一个模糊之下都幻化成了一道道青蒙蒙的剑光，暴雨一般的从空中是激射而下。那一龙一虎所化虚影只是来得及发出了一声哀鸣，就被无数的剑光洞穿了个千疮百孔，身躯呢在虚空当中直接消散开来。残余的数百剑光去势不变，直奔魔族男子狂射而下。魔族男子脸色大变，附近狂风猛然一卷，并将自己的身形淹没进了其中。下一刻，密密麻麻的剑光一闪而逝，就洞穿狂风而过。当狂风被剑光之力硬生生的击散之后，魔族男子却在原处不见了踪迹。韩立是目光一闪呐，一只手掌变得漆黑如墨，并忽然之间反手向一侧虚空拍去，一股无形的潜力从手心狂涌而出，并爆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原本看似空无一人的地方，一团辉光浮现而出，一道人影从中一个踉跄倒射而出，正是那名啊施展秘术 隐匿到附近，想打算偷袭韩立的魔族男子。
不可能，我的魔风盾早已经修炼到了极致，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被识破呢？
魔族男子一直飞出了十里让远了，这才在大厅中心勉强稳住了身形，但是望向韩立的目光自然是惊怒交加，一脸的难以置信。韩立呢，却只是淡淡的望着魔族男子，丝毫没有回答的意思。
好，好，在下说不得只有拼上了一把老命了。
魔族男子见韩立这般模样，神色又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韩立听到此话，嘴角一翘，一只袖子忽然一抖，竟然飞出了一团银焰。但诡异的是，此焰呢没有飞向对面的男子，反而呢向大厅另外一角激射而去。滴溜溜一转，银焰在途中化为了一只银色火鸟，开始不过尺许大小，但是双翅一展过后，竟然化为了丈许大小。轰隆隆一声，银焰爆裂而开，滚滚的火焰将那角落一下子淹没进了其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角落中一声冷哼传来，一团青光蓦然之间在银焰中爆发而出，一丈之下幻化出了一条数丈长的三手青蟒虚影。魔蟒虚影刚一现身，三颗头颅竟同时嘴巴一鼓，冲四周的银焰猛然一喷，顿时啊，青、黄、蓝三种不同颜色的寒气滚滚而出，竟然将银色的火焰逼得暂时为之一退。接着青光一闪，一道人影趁机从银焰当中激射而出，并一个闪动过后出现在了魔族男子的身旁。这竟然是一名身穿翠绿长裙30来岁的妇人。只见此女啊，中等姿色，肌肤略黑，在肩头之上有一条尺许大的三手青蛇，正发出吱吱声响，摇晃头颅不定。刚才银焰中的巨蟒虚影竟然就是此蛇幻化而出的。
清长老，你也赶来了。
魔族男子一见这女人呢，脸色为之一松。此人神通深不可测，刚才我想先偷偷的隐匿过去，没有想到也没有瞒过他的耳目。青裙妇人目光阴沉的盯着韩立，头也不回的说道，
此人肯定还有同伙，我们必须马上摆脱此人，去藏灵阁救人才行啊。一会儿我会接力缠住此人，夫人先赶过去再说。
魔族男子略一思量的说道，你精通魔风盾，论盾术比我高明的多，还是我缠住此人，你先过去救援才是正理。青裙妇人却摇了摇头，并且话音刚落，一只手掌猛然一抬，并张口一喷，一道荧光这个时候从妇人的嘴中闪电般射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将半截手指从手掌上一卷而下，段落之处虽然说白骨血肉清晰可见，但是一滴血都没有。原本在肩头上有些无精打采的青蛇，一见妇人此举为之精神一振，尾巴一动激射而出，这个时候中间的头颅一张，竟将掉落的半截手指一口吞了下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9回。